教会，罗马的基督徒。所以也就是说，他说他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教会。哎，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他传福音，你传福音会去找教会传吗？一个牧师走在讲台上跟大家说，我今天要跟大家传福音，分享福音给你，我们心中会想什么？我心中会想，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又不是一个慕道朋友，我坐在教会里， 我们就坐在一起，我们就信耶稣才来的啊，我们不是早就信了吗？你要传福音给我，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蛮奇怪的，对不对？所以也许我们就会知道，保罗在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不只是指着说我有没有接受耶稣，我有没有得救这件事情，也许对他来讲，传福音给我们，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还有更多的意思。那我想我们先稍微的那个破一下题，或者后面保罗要带我们看见的，对于保罗来讲，福音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哪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现在正在接受哪一种价值观。所以其实回过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其实他破题讲的这句话，因为前面一到十五节几乎都是问安，他十六节才正式进入罗马书的主题。第一句开头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今天是那个第一世纪罗马的基督徒，你听的其实会很震撼，会觉得，哎呦，你在讲什么？你知道他们会听到什么吗？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听到的福音是另外一种，他们听到的福音叫做罗马的福音。罗马也在告诉大家一种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也是属于帝国的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街坊的邻居会告诉你，凯撒是主，罗马是，凯撒是主。你会看到很多皇帝的雕像，他会强调一个事情，凯撒是救主。你会看到罗马的军队不断的往城市走出去，要去征服其他的地方。大家知道罗马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你常常会看到有军队从罗马拔营出去，要去征服别人，这个叫做大能。所以当你把它稍微还原一下，你就会理解保罗为什么要跟这些基督徒讲这句话。他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直接点出了让大家心中想到的是，啊，我们原本以为福音是罗马，是凯撒。所以你会，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你再重新的理解，其实圣经中每一次提到主、救主，他在讲什么，你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想法。所以当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他其实好像在问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也是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中真正相信，我们真正信靠的福音是哪一个。那所以如果当我们没有理解这个，你真的会觉得保罗跟我们传福音要传什么，是不是要再帮我们也上一下五支七要，了解一下基督徒的基要真理，是不是帮我们补课一下。但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知道这个，他不是要讲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往往当我们在认识福音，已经不在于，对于基督徒来讲，已经不是得不得救的问题，不是那个得救的道理，而是讲到我们正在用哪一种故事，哪一种福音来理解我们的世界，来建构我们的安全感，来形塑我们想象中的未来。这个是为什么保罗要跟基督徒传福音。那我想对于罗马人来说，凯撒的福音会告诉他们什么？他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的叙事，就是看到罗马的皇帝，看到罗马的雕像，看到军队，让你很有安全感，因为一个强大稳定的帝国有一个强力的军队，让你知道只要在罗马的世界里面你就很安全，你们就会有财富。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也很熟悉这个语言，我们在现在也很熟悉，只是我们不会用罗马来称呼它。这个世界你也会听到很多类似这个样子的声音，告诉你只要有了这个就有稳定，就有繁荣，就有安全。所以保罗 他在帮助我们，不是得到更多的属灵知识，让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要站在哪一边。那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往下看。那保罗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显明上帝的大能。我觉得这个显明这个翻译其实有一点力道不够，因为他听起来比较静态，但当保罗讲到显明的时候，他想要表达的一个事情是福音是上帝启示出来的，他有一种动作感，有一种行动感，是上帝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我们福音的故事是什么。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早上这个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来一起来读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主啊，是的，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两句的话，把这一段的圣经向我们开启，让那一个正震动当初起头第一世纪罗马基督徒的那个福音也震动我们，而那一个保罗所传达给他们重要关乎于福音的信息也向我们展开。主要让我们认识到福音不只是关乎于我们得救，也关乎于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也关乎于我们的将来，关乎于你的得胜。主耶稣带领我们来认识你的福音，进到你的福音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所以保罗在这个讲到福音的里面，他讲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宪宗的翻译，我们来读一下，请。正如经文上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生命。好，那我刻意选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因为他把一个事情翻译的很清楚。第一个，你从这样子的译本，你就会比较容易感觉出来。我们在和合本讲，神的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那中文译本怎么翻？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啊，所以他有了一个我们更容易理解的解释。那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他直接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福音本身就在揭露上帝的行动。这也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显明这个字用的太静态了。保罗想要传递的事情是一位行动中的上帝，他主动的开启介绍他自己给我们，重新的来认识他，是上帝使人跟他自己有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事情是，这是上帝，完全是上帝的主动，是上帝使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不是第一个福音的重点，不是你要不要信上帝，是上帝主动要跟你有好的关系，是上帝主动告诉我们他准备对世界做什么。好，这是福音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听到神的义的时候，我想我用这张图片是想要表达，在最传统我们常常讲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基本上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在法庭里的场景，上帝作为审判官，魔鬼撒旦作为控告方，耶稣基督作为你的辩护人，然后你站在审判席上，然后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辩护，然后上帝这位审判官就宣布我们无罪，我们是他眼中算为的什么义人。通俗一点的人来讲，就是我们是被上帝算作好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最正统的传统的我们对于神的义它的内容的一个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基础的一个理解。 但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宪宗的译本，它其实传递出了、另外一个更动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他说，神的意正在福音中被启示出来。这个意，因为他特别讲嘛，是神使人跟他可以有好的关系。当圣经在讲义的时候，不只是在讲到一个法庭的场景，他还讲到的是一种关系。当圣经在讲义的时候，其实所讲的就是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翻得很好的合宜的关系。所以什么是上帝的义？上帝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如果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最合适跟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他对人最合适最好的做法，怎么对待他的百姓是最好的？如果他又看到了这个世界，他的百姓在世界中，而这个世界受罪恶、受死亡破坏，关系全面的失序，那上帝怎么样对人最好？这就是福音给出的答案：拯救。如果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可能袖手旁观，他不可能一味的忍耐，他不可能，更不可能要求我们说，我们先把自己处理好，你先来信耶稣，他再过来拯救我们。如果他是这位，他是这位使主动使人跟他有好关系的神，他最合宜的方式，上帝的义就反映在他的拯救。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强调福音的内涵，就是上帝的义，也就是上帝拯救的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神的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一个再发生的行动，而且它已经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复活里面主动的出手，把属于上帝的世界从罪恶与死亡的掌权之中救出来。这就是保罗在讲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显明在神的义里面的完整内容，其实就会讲到耶稣基督彰显了上帝主动行动的作为。所以神的义就是守约信实的神用合一的方式对待他的百姓，也就是我们。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嘛，上帝主动使我们跟他要有好关系，那这件事情怎么发生？所以你就会发现，哎，保罗其实他是很有逻辑次序的在讲，第一个神的义，第二个他讲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刚刚我们读到的宪宗的翻译是起于信止于信，那意思我想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他想要强调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福音是关乎于上帝的行动，我们也知道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上帝主动的行动。那这个关系怎么开始？所以保罗再次的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我们每次看到信心我们会想到什么？哎，我的信心够不够？我的信心大不大？我的信心有没有软弱？但保罗告诉我们，起于信心本于信心的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跟前面上帝的义连在一起看的话，神的义如果不只是一个名词，是上帝的行动，它最好的翻译就是本于信讲的是刚刚前面讲的那件事情，是上帝的信实。也就是说，上帝说我要救你，我要帮助你，不是只是跟你讲一句空话，画一个大饼，他已经做成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他复活了。这就是本于信，本于上帝的信实。我想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快的想到我们的信心，也更加符合保罗在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心。他不是要强调我们从很小的信心变成很大的信心，而是要强调这是上帝的信实。那保罗让我们先看见一个守约施慈爱，他不撤回也不会半途而废的神，他不会在人的背叛 人对他的不忠心，我想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或者是也许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愧疚感，我们会看见这样子的失败。但上帝的信实是超过这一切，他不因为人的行动跟人单方面的毁约取消他的应许，他完成了他的拯救。所以证明上帝是一位可信任的上帝，这导致了我们可以用信靠来回应他。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本于上帝的信实，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信靠来回应。本于上帝的信实，我们用信靠回应。我特别要强调回应两个字，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信心当作一种程度，当作一个大小，你信心大不大，你有没有信心。但其实保罗在讲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时候，他真正在意的事情是这是上帝完成的工作，第二个事情只是期待你要回应，回应不关乎大小，只是我们要用信靠来回应，只是回应，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但其实我想光是这样的保罗这样的答案其实还不够令人满意，也就是为什么还后面还有一句如经上所记，义人怎么样必因信得生。这个答案不够让人满意，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世界这么单纯就好了。大家要记得，当保罗在讲上帝要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预设的前提是什么？这个世界有一些的情况在罪恶跟死亡的控制的里面，那怎么会好？所以你知道当上帝他的拯救他的信实不断的被凸显的时候，同样有另外一个问题也会被凸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讲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保罗的发明，这句话是出自于哈巴谷书，也就是先知哈巴谷讲的。他为什么要讲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帝为什么告诉他这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哈巴谷看见什么？他看见律法没有能力，然后恶人得势，世界极不公义。那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很经典的话，他说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是非黑白整个对调过来了。这就是哈巴谷先知的想法，他的看见。上帝怎么回应他？上帝跟他说，对，我看见了，然后我要行动。上帝告诉他他要怎么行动，他说他要用巴比伦来审判亚述啊，因为那个时候哈巴谷他心中感觉很困难的是亚述这个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困难。然后上帝告诉他用巴比伦审判亚述，哦，其实哈巴谷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听起来是什么？哈巴谷心中就是直接这样子跟上帝 argue， 他就直接跟神有一个这样的表达：上帝，你怎么可以用更邪恶来审判邪恶？你怎么可以选择一个更邪恶的国家来审判现在的邪恶？你怎么没有立刻消灭邪恶，反而让它在历史继续的运作，然后显露出邪恶很坏呢？这就是哈巴谷先知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大家可以翻一翻哈巴谷书，他所要表达的，其实这是一个我称它为，信心崩溃的现场。哦，真的是你觉得上帝这个样子，真的是让人蛮崩溃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光想那个讲，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背景，你光去讲义人因信得生，听起来蛮浪漫的，或者是蛮好听的。但你知道他在讲出这句话的背景的时候，其实是哈巴谷先知自己是很震惊、很错愕，甚至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刚刚讲了，这个是哈巴谷的那个信心崩溃现场。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上帝不太能信任，也不要太觉得什么，因为你可能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我想其实在读这些先知书，你会看见其实大家都不是没有软弱过，大家也不是没有发现有些时候上帝真的很难信任。 因为上帝就是没有先把世界变得很合理，变得很好，他反而选择推他一把，把世界所有的不好，所有的邪恶都摊出来，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向人提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你看不懂，在你也不能控制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我？在你看不懂也不能控制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我？这个是当初上帝对哈巴谷讲的话，义人因信得生，你还愿不愿意信任我？他没有回答为什么你用更邪恶来审判邪恶，他只问他，你还愿不愿意信任我？那我想，这个是罗马书也是用同样的逻辑，罗马书的逻辑是一样，为什么他会引用哈巴谷书？因为他就说，上帝，你怎么会任凭罪恶跟死亡不断的控制这个世界，让每一个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中都会有痛苦，都会有破碎，都会有不完美，然后来揭示，来显示出这个世界真的是败坏的。上帝也是用这句话回答保罗，义人因信得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还愿不愿意信任我？所以也许到这边，我们要回答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讲上帝是信实的时候，这个信实的范围是什么？上帝说他很信实，他在讲什么？在圣经的里面，上帝的信实讲的是他不会放弃他的世界，神看这世界是好的，是属于他的，即使他暂时在恶者的掌权之下，但是他不会放弃这个世界。第二个事情，上帝不会撤回他的应许。上帝已经许了愿，他还记得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我们如果还原那个现场，就是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再让亚伯拉罕睡着，然后他自己走过了那一条沾满血的那个河，那个的意思就是表示两个人都走过，就代表我们都要负责。如果你没有履约，你就会像，因为你走在那个血的那个凹陷处，你的衣摆会沾到血，就代表着见，就是你不履约，你就会这样，就是要让你见血，是一个很行动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约很坚定。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你就会发现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很微妙，故意让人睡着，然后让他自己走过去，人不用负责嘞。那你就表示什么？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上帝不会撤回他的应许，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人知道，绝对不会撤回，因为这个他的约的里面并没有让人承担的这个条件，因为亚伯拉罕睡着了。第三个，上帝的信实的承诺范围是，他不会让邪恶、让罪跟死亡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他不会让罪跟死亡成为这个世界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但是上帝的信实没有包含什么，过程让我们明明白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常卡住跟很 confused 的地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信实都是坚定的，但是偏偏这个信实有一点点的麻烦，他没有保证我们一定看得懂，我们一定可以明白上帝是怎么不放弃他的世界，不放下的世界，上帝是怎么样子坚固他的应许，上帝是怎么样子击败邪恶，怎么样子救回他的世界，他没有告诉你他怎么做，他只问我们那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你还愿意信任我吗？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这边停了比较久， 我也是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们自己，这是一句蛮深刻的一个话，就是因信得生是在一个当世界很失控，当上帝的作为你看不懂的时候，人仍然选择把生命交托给那位信实的上帝。我想这个是因信得生他讲出这句话所蕴含的意思。那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真的会知道说，人能不能够信任上帝实在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圣经也并没有逃避这一件事情，假装信靠上帝非常的容易， 他其实很诚实的，你其实整本圣经的，特别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其实在新约你也看得出来，就是圣经把这样的张力都放在这个里面，就是他没有让我们觉得信靠上帝是一件很简单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理解，为什么在四世纪中你看到了百姓不断的陷入在一种的轮回的里面，真正的关键点是什么？因为上帝不好懂，人常常活在一种看不懂、撑不住也不能掌控的世界里，那你会选择用什么方式生活？这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我们没办法承受这种信任的张力，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回应上帝说这些事情你都看不懂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信任我的时候，世界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第二段要看到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其实会从16节一路看到32节。上帝显明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的义，第二个是我们即将要来看到他讲到福音，他讲到也显明了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情绪控管不好的上帝，他是同样的跟我们刚刚所描述的一位同样的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的愤怒会让我们看见，当人选择离开他，世界实际会变成什么样。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帮我们来读一下这等一下，我没有列到吗？哦，这节圣经，谢谢。
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贤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
十八节开头啊，就已经跟我们讲，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贤不义的人身上。那我们需要先提醒，还是要提醒强调一个事情，这一段的经文如果大家读过罗马书应该蛮熟的，有一系列的名单，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这一段的经文重点不是叫你去对名单，不是在罗列罪名，而是在揭开揭发启示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哦，是揭开哦，是启示哦。我特别的强调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在惩罚这个世界，我想你注意一下罗马书的用词，他不是这样讲的哦。他说上帝只是把盖子打开，只是好像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帮你调整了一下角度，给你一个望远镜，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从天上显明是保罗带领我们要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世界，然后他说上帝在愤怒。那我们就要来理解一下上帝的愤怒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常常讲上帝很有爱，应该很少有人会想到上帝会生气的哦，上帝的愤怒。然后或者是我们会说上帝的愤怒都停在旧约啦，新约已经不讲这个了。但罗马书让我们看见一位愤怒的上帝，但我们要再次的强调，愤怒并不是上帝情绪的失控。我们可以说上帝就是那一位爱的神，愤怒是爱对破坏者的抗议。真正的爱不可能对于毁坏生命的事情无动于衷。你就想想看，今天你看到一个被家暴的小孩，你没有感觉吗？有感觉不是正常的吗？你会生气，因为你在乎；你会愤怒，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所以，是不是当我们理解了这个事情，你想一想，上帝不生气才奇怪吧？这就是上帝的愤怒，不是失控的怒气，而是上帝的爱，是对于破坏生命的事情说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上帝的愤怒，并不是上帝的失控。然后21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我们刚才18节已经读过了，这个的核心，前面这一段的核心，前面就是那个不虔不义。不虔是不把神当神，不义义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是合一的关系，是一个合一的行动。当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对我们合一的关系就彰显在拯救，但对于那一些破坏生命的人，合一的关系就彰显在愤怒。那人跟人之间好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彼此都可以好好的对待彼此。一个上帝起初的心意的人类社群里面是不会有受伤的人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好好的呵护彼此，彼此的关系都会在一个合一的状态里。但是圣经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不是这样？因为不虔，不虔是因为不把上帝当上帝，不义也就不再把人当人。人不把人当人就是不义。所以也就是说，在保罗带领我们从圣经来理解这一整段，你就会看见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常常觉得为什么总是不时的又出现一些恐怖的事情，又出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人，重点不是那个人，重点不是那个事情，而是人把上帝放错了位置，世界才会不断有混乱的事情发生。当上帝没有得到他该配得的荣耀，当人不把上帝当上帝，人就一定不会把人当人看。人可以不把人当人看，就可以发生很多压迫跟可怕的事情。这个是从上帝的角度，从保罗的角度告诉我们的。那他们会自以为聪明，反成的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照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的形象。那这段告诉我们，人也不是不敬拜，人会改拜什么呢？改拜那些看起来比较有用的，看起来比较可以掌控的东西。在保罗的时代是皇帝，大家知道那个在他们那个时候拜拜不是我们现在的宗教自由，你知道拜皇帝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越边远的城市，离罗马越远的城市拜得越凶，因为这是一个表达忠诚的时间，是一个换取资源的好方式，我是全城都要来参加的，因为这可以帮我们城市拿到很多预算，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对他们来讲比较好掌控，你拜皇帝就有钱，拜皇帝就有钱，那要不要拜？要拜嘛，对不对？可以掌控。那在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消费、效率、成功、安全感，都是你可以自己建构的。所以人不是不再敬拜了，而是找一些比较好拜的，拜的比较有 feel 的，比较立刻就会有感觉的。这是这边所讲的事情。那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样看到了这一系列，原来不虔不义，人也不是不敬拜了，而是找了比较容易拜、比较好理解的来拜。那上帝怎么反应？他不是说来惩罚我们一下，他做了一个、其实是更恐怖的事情，这也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读的。他说上帝任凭他们。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我想这边当中其实这一大段一直到最后，他一共提到了三次的任凭。这个任凭其实是一个关键字，也是一句很重的话。我想我们千万不要想成任凭是上帝管不动了，你会想到好像一个那个青春期的少年少女，那个爸妈管不动啊，算了啦，随便你了。跟你讲，上帝的任凭不是这个意思。在吕正中的译本其实翻得更好，他讲说什么？上帝就把他们放给了这些污秽的事情。所以他的意思其实表达，这个任凭是上帝主动把你交出去，因为你不要上帝的保护，你不要上帝当你的神，上帝就主动的把你交给你想要的对象啊，你想要跟那个坏男人你就去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放手了。上帝不是失控，任凭不是他管不住了，而是他主动的放给，主动的交出去，把人交回在他自己选择的方向里面，把人交给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上帝主动把人交出去。那我们在这一整段里面，我没有一一列出来，但是你会看见，当人敬拜不敬拜神，整个秩序大乱的时候，连人的身体也会失去方向。所以在这一段中常常成为一个伦理论战，就是这一段形容什么顺性的用处跟逆性的用处， 通俗的来讲，他描述的是什么？同性性行为。哦，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边不太多的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提醒一句话：同性恋不等于同性性行为。所以，请你我们要精准的用词。保罗在罗马书，最起码在罗马书，他讲的是同性性行为，这个跟同性恋是有差别的哦，因为在罗马当代的文献是有非常多的人觉得特别是在男人这一边，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事情哦，不涉及到恋不恋的哦。好，所以同性性行为，那保罗想要表达什么？他透过这个事情是要揭发一个事情。同性性行为反映了这是公开敌对创造主的记号。还记不记得创世纪说什么？一男一女，神看为是好的，这是创造记号的高峰。那保罗指出一个与创造记号完全敌对的事实，就是人当人的心抵挡上帝到一个程度，到达极限的时候，他一定会反创造。同性性行为是公开敌对创造主的记号，所以保罗的重点不是在跟你谈性伦理，而是在讨论创造。他不是要指控出抓出一群哇，这群人特别的坏，他只是要描述一个 普遍的现象：当人拒绝上帝以后，整个受造的秩序就会一直反转，一直失序。他表达的事情是，这个成为一个证据，整个世界都开始逆着上帝的创造方向走。这是一个显明，这是一个彰显，这不是上帝的惩罚。所以最后会导致于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怨恨上帝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断不该，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这边保罗讲的故意不认识神，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有没有上帝的那种，现在讲的所谓的无神论。在那个年代没有无神论的问题，每个人都是有神论。而且甚至如果你有兴趣，你去了解，你知道谁被当作无神论吗？是基督徒哦。基督徒被当时代的人看作是无神论，因为我们拜的神看不见，他们觉得基督徒在拜没有，所以我们才被当作无神论哦。所以你要我们了解一下，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无神论。所以保罗在讲什么？什么叫做故意不认识神？如果不是无神论是什么？保罗说的无上帝，他并不是说上帝不存在，而是活得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不是上帝不存在，是活得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所以你想一想，这句话其实蛮让人不安的。因为他还记得吗？这不是写给，不是先写给外邦，不是写给不认识神的人看的，是写给基督徒看的。最有机会在生活中刻意忽视上帝的是什么人？往往不是不认识神的人，而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很可能这些认识神的人，他们早就他们可能知道或觉得信仰该怎么样运作，他们非常的熟悉。所以这运作起来会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是不知道，认识神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上帝，可能太熟悉了，熟悉到就可以在做决定安排生活的时候，我们暂时的把这个很熟悉的神放在一边，之后再补上一句祷告。这不是不信上帝，而是暂时不用上帝来决定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是在生活上刻意选择无上帝。我想这是保罗在这边一个很重的一个提醒。上帝无上帝不是无神论，是在生活中刻意选择没有上帝，是仿佛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他，却在做某一些决定的时候刻意的忽视他，忽略他，把他放在旁边，等一下再把他装回来，然后最后再补上一句祷告，求主耶稣看顾我们的行动跟决定。这个是主动选择的无上帝。 那保罗在最后的这一整段的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我们从上看到一个不前不义，到最后这边三十二节有一个结论，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这是上帝任凭人选择的后果，这不是上帝的惩罚，是人主动的选择。也许人觉得一个不可以控制跟不是这么好掌握的上帝，敬拜他有一点的麻烦，我们想要更自由一点。但好像保罗指出来了，人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如果认真看待世界，你看到的是全面的崩坏，对上帝没有敬畏，对人也不会尊重，不把神当神，一定不会把人当人。当一个社会开始为贪婪喝彩，为践踏他人，给他怕泼啊的时候，给他掌声鼓励的时候，这保罗就在讲这件事情啊。你会发现，对啊，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告诉我们只要能赚到钱，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才会诈。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年轻的人在做诈骗嘛，因为诈骗来钱快啊。只要成功，踩过谁也没关系，谁在乎那些倒在地上的人？这不是偶然的失控，这是选择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的坏消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保罗的福音很有意思？在跟你讲好消息的时候，跟你讲了，强调了很大一部分什么？坏消息。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真的要小心的听这个坏消息，因为这个坏消息不是控告，而是揭开，而是揭发。他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实际是怎么运作的。我不知道你心有没有与保罗一样心有所感。那最后还是回到这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在讲福音，他当然还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虽然其实你如果继续看罗马书的这个坏消息，要到第三章才结束哦。他一系列讲了三段。这是第一段而已，我们今天看的只是第一段，他描述整个世界的坏消息。第二段他会描述整个有志之士发现说这个世界不能这么坏，怎么办？我们要用道德，我们要用良知，我们要用想尽人类的美善来解决这些坏消息。第二段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失败的，然后第三段是告诉那些了不起的领受了摩西律法的基督徒，我们有了上帝，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个坏消息。他告诉你们这也是失败的，所以才会有那一个说原来我们都被圈在罪中，这是保罗一到三章一系列的一个坏消息，但是他给我们的出口亮光一开始就出来了，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我们实在太熟悉了，所以像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是因为我很想要把这句话的重量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觉得得生是生活比较顺利，比较平安，比较少的痛苦，但保罗不是这样理解。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世界没有变得比较友善，帝国也还存在，逼迫没有消失，罪，而且他还看得比我们更远。他看见的不是哪一个人坏，不是哪一个国家坏，是这些事情的背后有罪恶跟死亡在掌权，他扭曲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已经看到了这个最终答案了，没有办法解决，罪恶依然存在，罪跟死仿佛仍然在地上掌权，他怎么还说得出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保罗的眼中，得生不是逃离世界，而是活在一个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新世界里面。我们在教会中常常讲的已然而未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福音是关乎我们的世界观，是关乎于两个国度的事情。在保罗的眼中，得生不是逃离了这个世界，而是活在一个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新世界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一层的认识，我们会把世界的压迫误解成，今天上帝又在给我功课，我是不是哪边还没有学会， 哪边没有学好，我是不是不够属灵？保罗反过来要告诉我们，我们受苦也许不是因为上帝在对付你，而是因为怎样，你不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保罗并没有在讲谁比较好谁比较坏，而是告诉我们，原来福音是关乎于两个世界的事情，是一个现在的旧的世界系统，由罪恶、死亡、败坏、虚空所掌管，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会回到虚空，跟一个新的世界的系统，从上帝的拯救开始，已经入侵了旧的世界，是关于圣灵，是关于义，是关于生命，是关于盼望。一个世界告诉我们，撑不住就是失败；另外一个世界告诉你，你还站着，不是因为你比较撑得住，而是已经有一个不出于这个世界的生命正在你的里面运作。哦，这是上帝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是两个价值体系的碰撞。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太快的觉得上帝出作业给我们，给我们磨难，好像上帝是一个每天在改考卷，看看我们考得好不好的一个严格的老师。他提醒我们，不要每次都这样看事情。想一想，你之所以痛苦，不是因为上帝害你，而是因为新的生命正在冲撞旧的生命，新的世界正在冲撞旧的世界，光照进黑暗里面，本来就会让人不舒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快的控告自己，想想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所以义人跟义心得生不是一句灵修的口号，它的意思是，即使世界仍然被罪还有死亡把持，我们已经活在上帝确定的结局里面。我们活在上帝确定的结局里面，不是永恒的事情，不是将来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罪恶跟死亡已经不是最后的答案，人最后的结局不是被罪恶给杀害，上帝将要完成的生命才是每一个因信而得生的人最后的结局。你现在接受，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接受，将来的新生命不会永远停在将来，是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开始运作，我们就开始领受。所以得生不是讲要顺利，不是少受伤，不是少一点的挫折，而是在破碎的世界里面，在你看清楚这个世界运作的价值体系里面，你选择站立在上帝的价值体系里面，你选择站在那个上帝将来确定的答案里面看现在的问题。那我想，时间也不多了。那最后，我们每次讲信息最后也不是一定要鼓励大家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但也许我想今天特别可以彼此勉励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受伤、挫折，可能被误解，或者觉得很辛苦、撑不下去的时候，也许就在下一周的里面，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用哪一个故事解释我的人生？是世界的故事，还是福音的故事？我们听见哪一种福音？我们活在哪一种福音的里面？义人因信得生，从来不是把世界变得很简单，而是让在一个生活总是很复杂，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同时的来到，在这些复杂很难抉择很难判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哪里。它不代表着你一定会做最好的决定，但它代表着你选择你站在哪里，你听哪一种福音，你听哪一种福音。那让我们用上帝的结局反过来定义我们的现在，我们不靠自己撑住，而是因着信站立在福音的这一边。 我们是因着信站立在福音的这一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一段罗马书的福音。主啊，福音真是你的大能，是你公义的彰显，是你怎么启示你要跟我们有一个好的关系。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在各样的选择里面坚定的选择，我们要过一个有上帝的生活。主啊，我们要把你考量进去，我们要习惯性的带着你，我们要跟着你，在你的眼光中，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面来做决定。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那个乐观的基督徒。我们仿佛以为信主了以后，世界就很单纯、很简单，不再有罪恶跟死亡。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让我们即使看清楚这一些，甚至可以比其他人看得更加的透彻，我们因信仍然有指望。主啊，把那因信得生的应许、因信得生的力量放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我们是蒙你的福音、蒙你的爱所接纳、所宝贝，让我们不轻易的控告自己，但主耶稣，让我们求你那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现在就运作，让我们现在就能使用那永恒确定的得胜，让我们用这一份的力量来做我们人生每一个选择，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好消息，让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之前，哦，我们自己活在这个好消息里面。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好，我做一个结尾哈。我想明人传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其实跟我们过去的信息，其实你会发现圣经是一致的哈，就是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但都在跟我们讲同样的事啊。好比我们得救是进入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我们也常跟大家分享，你进入不同的国，就是会遵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规则，而神是用约来与我们建立关系啊，所以在圣经就是用旧约跟新约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但世界能不能在我们里面？不能在我们里面啊。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今天明人传道跟大家分享的那真正属神生命的整个信仰的系统啊。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上的人。这个世界有世界的规则，这世界伏在恶者的权下，这世界有世界的王，而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需要真正在生活当中活得像有神啊，而不是口中说我们相信神、信靠神啊。那另外有一个观念也跟大家再分享，有一些事情哈，不论是发生我们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看周围的人身上的有一些情况，那个叫做既定事实，也就是说它渐渐不论从什么样的原因发展到今天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感谢神，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愿意信靠他，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从我们的既定事实回到上帝的真理当中，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从神来的恩典。而我们每一天要来信靠神，因为这样的改变是需要能力的，这样的改变是需要圣灵的同在的。那罗马书今天明日传道跟我们讲，他其实就说明了很多的现象跟情况。那么其实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罪恶的世界，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就像那个我们知道其实是没有冷这件事情，没有冷是为什么？冷是为什么？是因为没有热。其实没有冷这个事情，也没有所谓的黑暗， 黑暗是因为没有光，黑暗是因为没有光。好，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那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话，我们愿意信靠他，相信神所说的话，那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一生来去验证，来去经历神话语的信实。那这个事情的改变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渐渐的活出一个在我们的里面有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在活在这世上，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就是那在我们里面比这世界更大的能力的显明。而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瓦器，但是有莫大的能力是属于神的。那后面那段经文我们特别喜欢啊，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就是那一段啊。同样的也没有应许我们，当我们是瓦器，当莫大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刻，你就我们就是很喜欢宣告，就是敌人从一条路来攻，从七条路逃跑，对不对？有没有那个时候？会有，会有。但是真正神要做成的却是刚刚所说的那一段经文，不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里面，都会有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去面对，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使我们能够持守在神的正道上。而我们继续这样子活在这个当中，我们得到的恩典在今生是有喜乐，有平安，有从神来的能力，以及不断更新的生命。好，我们在今生能够得到上帝最大的祝福跟恩典，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能够不断更新的生命。那我们也常常在信息当中跟大家分享，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第一个会影响到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改变，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改变了，你的人生就改变，就会不一样啊。那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哈，那让我们就是说明人传道今天呢，期待我们要晓得，就是没有神的时刻，那么上帝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样貌它是真实的。而同样的，如果我们活的没有神，那我们也会走到那样子的一个境况当中啊。那回过头来讲，那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常常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对不对？那么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丰盛，就是我们生命永恒的荣耀。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丰盛，圣灵果子的丰盛，就是我们日后生命的产业。那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使我们进入到那样一个非常真实与神同在，靠着神的能力生活的实质啊。因为未来的世界2026年不会比2025年好，会更加的辛苦。整个世界你会看到，因为启示录的，我们是往启示录的方向在前进嘛，对不对？那多处有地震、饥荒，到处都有民攻打民，国东打国啊。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常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最坏的时代，但我们也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怎么理解？对什么好？对你生命的荣耀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 好，我们都晓得人生命当中一切的重量啊，真的是从困难当中生出来的。珍珠是从蚌壳里面的一粒沙，因为很痛不舒服，最后能够生产出来的。钻石是从碳经过高温高压，最后产生出来的有价值的事物。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逻辑也很有趣啦。有价值的通常都很少嘛，对不对？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生出一点属神的生命，我们不要小看，因为这件事情是极其的宝贵的。我们要以属神的眼光、上帝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我需要关注的。而我们也不要做天真的基督徒啊，就是但我倒是觉得我们教会比较少了啊，就是误以为我们信主就应该要一帆风顺啊。我想从老牧师到我们就常常跟大家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作为基督徒其实常常上帝就是为了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益处，我们信靠神就会走进一个上帝为我们预备那美好永恒人生道路的一个学习的旅程啊。那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信息之后能够立定我们的心志，能够更愿意更晓得，那我要活进属神的价值系统当中，我能不能够活得比我过去更像有神，我能不能够常常把神摆在我的右边，把神摆在我的右边就是一个尊贵的位置，时刻的尊主为大，时刻的寻求神的旨意，时刻的要讨神的喜欢。那么当我们活在这个里面的时候，那一切神创造的次序自然而然的会恢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恢复在我们生命里面啊。那其实现在你可以说整个世界就是大乱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对不对？所谓的五伦哈，现在已经都滚走了，都轮子，都不知道去哪里啊。那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在一个解构主义底下。好，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说有一个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这是联系今生跟永恒的，这是神以他的以约的形式来向我们启示的。那么这个世界其实神是充满了爱，只是当人选择错误的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只得让事情显明出来。好，那这个我们自己成长都知道嘛，对，比方说小的时候爸妈跟你讲说你不要放手骑脚踏车会跌倒，然后你骑了十次都没事，然后到十一次摔了一下之后，你就发现知道说哦，对，放手骑脚踏车会不会跌倒，会跌倒。然后但你没有摔过之前，你都不会相信这件事，对不对？所以像我们做父母，对，有的时候提醒小孩一些事，那我们到后来祷告会改变，你知道吗？就是主啊，让一些事情发生，但求你保守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让一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让人怎么样，能够认识，能够回转，但求神保守这个事情的发生也是要让人能够回转。所以神允许一些的情况发生不是为了要毁灭人，但是人如果当那个情况发生了还不愿意悔改，那其实到后来毁灭就是人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人自己选择的道路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那透过名人传道跟大家的分享啊，再说一次，我这个礼拜要过得比过去像有神，好不好？ 好，我要把神摆在我的右边，摆在我的面前。我早上起床，对，一早起来眼睛睁开，你不要想说啊，又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礼拜，我要去上班了。你早上起来要怎么样？上帝，早，你在我面前，我是你的儿女，我要为你而活。我怎么样子能够活得像是你的孩子，像是你的儿女，活得像是你在我生命当中有旨意，很有命定啊。事实是我们本来就是，但是很像不像是另外一件事啊。最后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你知道老牧师因为在各地嘛，然后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对不对？然后有些人也是觉得很想学老牧师一些事情，但是呢，在某些场合，当小弟我出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真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更像嘛，更像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跟神说：“主，我要活得像，让人看出来。”然后不但像，还要怎么样？更像。好，那给大家这样的一点回应啊。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吉喜。
好，谢谢传道跟牧师哈。本来要有一个讨论，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到后面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哀宴的时候，我们弟